时间到，我们就开始今天的读经班。我们一起来到神的面前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拣选我们做你的儿女，也感谢你赐下你的话语给我们。今天我们弟兄姐妹一起来到你的面前学习你话语的时候，求你的灵与我们同在，把你的旨意启示给我们，让我们能够明白，让我们能够借此来认识你。求主祝福我们下面的时间，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今天就会看出埃及记的最后十章的内容。那出埃及记我们就看完了。OK， 既然我们现在大部分我们已经开始线下的聚会了哈，所以我们就争取多发挥一点线下聚会的优势。我想问问在座的大家，你们这是第一次参加旧约读经班呢，还是第二次？还是你以前也读过旧约？有是第一次哈？你也是第一次哈？好，那第一次因为是第一次，所以我们可能就是有照顾第一次参加的人，所以有的我们可能会反复的重复的讲哈。比如说这个出埃及记的主题，我们一起来复习一下出埃及记的主题是什么。大家有没有印象？我们已经读神的救赎，神的救赎是整个的主题哈。那出埃及记的主题呢，是做神的子民，因为这里讲到神是从一开始，神怎么使用摩西，然后把以色列民从埃及地带出来，然后让他们做神的子民，所以这是出埃及记的主题。那么所以出埃及记代表什么呢？代表神的救赎啊，刚才大家也提到了。救赎的目的呢，是归耶和华为圣，做他的子民。神呢，也启示了摩西他拯救以色列人的目的，这就是十九章。做祭司的国度，圣洁的国民。那我们看这个，这里面重点在讲到二十章的时候讲到十诫，我们知道十诫是神的律法的代表，但是在讲到十诫之前呢，二十章的第一节、第二节这里说：“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这是在讲什么呢？这是在讲神的子民和神之间的关系，所以这个是我们基督信仰的核心。因为这里说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这个我们在前面看的时候，特别是在十灾要带他们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那里面反复的出现一句话，就是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就是让人来认识神。那这个中间我们也看过我们比较有印象，比如摩西最开始神让他带以色列民出来的时候，摩西开始推脱的，对吧？我们都知道摩西用了很多理由，很多次来推脱，他不想，但是他一点点的在这个过程中，摩西就认识了神。那我们今天看的时候，我们就看到摩西对神的认识已经非常深刻了，然后我们也看到他和神的关系是怎么样的。那在摩西之外呢，我们也看到说以色列这个百姓，神所拣选出来从埃及地带出来的这些百姓，他们是怎么一点一点的来认识神，然后来照着神的话去做。其实那里也提很多次，在十灾的时候也很多次提到说埃及人就知道我是耶和华。所以这个做神的子民，第一呢，第一点是要知道神是谁。所以诗篇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因为你要认识了耶和华是谁，你就会敬畏他。 那敬畏耶和华远离恶事呢，就是我们蒙福的开始。所以这是第一点，他强调的是我们和神的关系。那其实我们新约，到了新约，我们现在做基督徒，我们是怎么成为神的子民，成为基督徒的呢？我们是因为信耶稣，对吧？那信耶稣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常说信耶稣，信耶稣它代表的什么内容呢？如果我们用罗马书的话说，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那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呢，表明说耶稣是神，是神子，然后他是我们的救赎主，这是我们对他的认识。然后我们和他的关系呢，是要口里认耶稣为主。那耶稣是我们的主，我们信耶稣，我们靠耶稣，我们按耶稣的话去做，那这是我们和神之间的关系。所以这个做神的子民这件事情，首先要认识神，然后知道我们和神的关系，那接下来呢，就是要照着神的话去做。所以这个出埃及记就是让我们从以色列民的历史中，我们来看这个做神的子民这件事情。那么出埃及记的大纲呢，首先前面是讲到说神拯救人，那么是通过摩西，通过石灾，然后把以色列民从埃及地救出来。然后呢，接下来19章到24章这里呢，神就颁布了诫命和约束，就是让人呢知道神的旨意是什么，然后怎么样去按照神的旨意去做，这是做神的子民的过程。接下来我们今天会看这个后面这部分，就是神启示做会幕的方法。那么这是在上册25章到28章、29章这边讲的。那么是怎么做会幕？那现在呢，我们从31章开始呢，就是以色列民他们是如何做的。那这里边呢，我们这些内容里面，我们看到说，首先这里边有一个以色列人，他们出了一件事，他们做了偶像，做了金牛犊。然后接下来呢，大部分的时间就在讲他们怎么做会幕。那我们看到说，当初神把约书颁布给以色列的百姓的时候呢，这些以色列民他们是怎么做的呢？他们是怎么回应摩西颁布的这些律法和诫命呢？前面在24章里边，摩西讲耶和华的命令，典章述说与百姓听，众百姓齐声说，这是24章3节哈。耶和华所吩咐的我们都必遵行。然后24章7节呢，摩西又讲约书念给百姓听，百姓的回应是说耶和华所吩咐的我们都必遵行。这是律法和约书颁布了以后，百姓的反应是说我们都必遵行耶和华所说的话。但是在实际中做的怎么样呢？我们下面就会看到，马上就失败，对吧？所以这是我们今天会看到的。在做神的子民的过程中呢，一个是生活方面，一个是敬拜方面。那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关于会幕的这个。这就是会幕哈，我们看这个会幕，它外面有这个板，然后里边是，院子，院子里边有祭坛，有洗濯盆，然后就是圣所，圣所呢分成两部分，里边是至圣所，外边是圣所，然后至圣所里边有约柜，那圣所里边呢有金香坛，有陈设品桌，然后有金灯台。 关于这个所有的这些做法，包括这些香的做法、这些糕的做法，这些金灯台的做法，包括陈设饼桌，包括约柜具体的做法，那都在我们上一次的课25章到28章里边，详详细细的一点一点的都讲出来。为什么要这么详细呢？我们想想，如果神要不给他们这么详细的话，他们是不是就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做了？所以这个我们常把这个叫做山上的指示，就是你会看到这里边一经常出现的经文，就是照着山上的样式，照着山上所指示的样式去做。那我们这个接下来我们今天就会看到他们是神指示的特别详细，看看他们做的如何。那么25章到30章呢，就讲到了会幕的制作方法。那个OK， 那我们就来看今天从23章到40章。首先呢，神有方法，但是呢还是要有人来做，对吧？所以在31章里头马上就讲到了做的人。那这个经文是说，耶和华晓谕摩西说，看哪，犹大支派中户尔的孙子乌利的儿子比撒列，我已经提他的名召他。就是神拣选了一个人，然后呢，我也以我的灵充满了他，使他有智慧、有聪明、有知识，能做各样的工，能想出巧工，用金银铜制造各物，又能刻钻石，可以镶嵌，能雕刻木头，能做各样的工。就是在前面25章到30章的时候，神指示了各种各样的制作的方法。那么现在呢，神就拣选了一个人，这个人呢，神赐他能力，神召他，然后以神的灵充满他，让他有智慧、有能力，能把这些各种的功能够完成。这个就是任命了一个，相当于一个工头、一个监工，对吧？然后呢，还给他派了一个助手，就是但支派亚希撒莫的儿子亚和利亚伯，与他同工。然后其实除了他俩之外，那还有人哈，就是他们凡心里有智慧的，我更使他们有智慧，能做我一切所吩咐的。那等一下我们会看到后面是怎么做的。所以这个比这个人哈，比撒列这个工头，他来负责建造会幕，是神拣选他，神呼召他，然后神也赐他能力。所以我们看到说，神用神的灵充满了他。所以我们看到说，神的灵充满他是与工作有关。那我们在新约里边，我们看到当五旬节的时候，圣灵降临，然后充满了这些使徒们，这些使徒们就有能力去为神做见证，从耶路撒冷直到地极啊。所以这个不只是在新约的时候有圣灵充满，在旧约的时候也有圣灵充满。那圣灵充满是赐下能力来让人能做神的工，所以这个圣灵充满。那我们看这个31章呢，从第1节到11节，这里边讲的是做会幕的这个技工是跟会幕有关的。然后接下来呢，神就讲到了安息日。那12节，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要吩咐以色列人说，你们务要守我的安息日，因为这是你我之间世世代代的证据，使你们知道我耶和华是叫你们成圣的，成为圣的。所以你们要守安息日，以为圣日。就是我们会看到后面，因为我们知道十诫里面前4诫 是讲到人和神之间的关系，然后第四诫就是安息日。所以在现在呢，我们就看到从31章到40章就开始出现关于十诫的更具体更细致的内容，所以这里边神马上就强调守安息日这件事情，然后说以色列人要实实在在守安息日为永远的约。这个十诫守安息日那个我们就不看了哈，然后接下来呢18节耶和华在西乃山和摩西说完的话，就把两块法板交给他，是神用指头写的石板，所以把法板交给了摩西，那法板上写的那是神的话。所以我们可以概括一点说呢，当我们敬拜神的时候，我们可以有这里31章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圣所，就是要会幕，就是神的同在，然后呢有圣日安息日，然后也有圣言神的话法板。接下来就发生了一件事情，就是金牛犊事件。那么金牛犊事件呢，我们来看啊，大家可以一起来看圣经哈，32章第一节，百姓见摩西迟延不下山，就大家聚集到亚伦那里，对他说，起来为我们做神像，可以在我们前面引路，因为领我们出埃及地的那个摩西，我们不知道他遭了什么事。这是百姓找到亚伦，然后亚伦怎么做呢？亚伦对他们说，你们去摘下你们的妻子儿女耳上的金环拿来给我。百姓就都摘下他们耳上的金环拿来给亚伦，亚伦从他们手上接过来，铸了一只牛犊，用雕刻的器具做成。他们就说，以色列啊，这是领你们出埃及地的神。亚伦看见，就在牛犊面前筑坛，且宣告说，明日要向耶和华守节。次日清早，百姓起来献燔祭和平安祭，就坐下吃喝，起来玩耍，结果就发生了这么一件事情。我们看到说这里百姓要亚伦，这里有几件事情哈，一个是说为我们做神像，做神像干什么呢？神像可以在我们前面引路，然后说领我们出埃及地的那个摩西，我们不知道他遭遇了什么事情。然后亚伦呢就给他们做了一只牛犊。为什么他们找亚伦？我们看到第一个他们的领袖是摩西，对吧？但是摩西在山上，他们看不见摩西了，他们就不知道跟神的关系要怎么办了，他们就来找亚伦。但是我们前面在28章29章的时候，我们看到什么？神那个时候已经有指示，对吧？要让亚伦做祭司，而且怎么告亚伦和他的儿子们做祭司的这件事情都详详细细记载了。在最开始的时候，领他们出埃及的时候呢，亚伦是作为摩西的代言人哈。摩西说他左口笨舌，然后神就说你可以让亚伦来替你说话，所以亚伦也是以色列人的领袖。可是我们现在看到说这个领袖做了一件什么事情？他做了一个金牛犊来代替神，这是一件很不寻常的事啊！这个圣经里面把这个说，这个是百姓放肆，他没有建造会幕之前呢，他们造了一个偶像。时间呢，地点呢，是他们离开埃及不远，在西乃山。然后时间呢也是在颁布了律法不久，那么他们的领袖摩西不在，然后他们就不知道摩西遭遇了什么事情，亚伦就造了一只金牛，这就是这个事情的 赵姬牛犊，大家觉得赵姬牛犊是犯了十戒的第几戒？第二戒，对吧？第一戒是说除了我以外不可有别的神，第二戒呢是说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做什么形象仿佛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这是第二戒。然后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侍奉他，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是祭邪的神。所以我们看到他们十戒律法刚颁布完，他们就开始出现这种情况。出现这种情况谁的责任？百姓有责任，对吧？百姓一看摩西不在了，他们就不知道怎么做了。但是亚伦呢，他作为百姓的领袖，所以这个是亚伦给他们造了一个基。然后他们就把这个牛犊当作是出埃及地的神。所以我们这里边看到一个这个金牛犊的事件呢，让我们看到是一件事情，就是真神假拜还是假神真拜。那神呢，我们知道有真神有假神，然后拜神呢有真拜有假拜。那真神假拜呢，就是你拜的呢是真神，是耶和华神，但是你拜的方法呢是错的，所以叫真神假拜。那假神真拜呢，就是你拜的根本就不是真神，就像除了耶和华以外所有的偶像你所拜的那都是假神。但是假神你也可以有假拜，也可以有真拜，对吧？假拜就是你自己按照自己想法去拜，但是也有人呢非常虔诚的拜假神，那就叫假神真拜。但是现在以色列民他们做的是什么？是假神还是真神？你看啊，他们说以色列啊，这是领你出埃及地的神。亚伦宣告说明日要向耶和华守节，所以他们敬拜的是真神，但是他们是按照自己的想法去拜，所以他们是用错误的方法来拜真神，他们是属于真神假拜，他们拜的是耶和华神，但是呢他们是用错误的方法，十诫明明说不可以为我雕刻偶像，他们就雕刻。那亚伦也许说我们没有雕刻啊，你看这个经文写的是从他们手里接过来铸了一只牛犊，但是十诫里面也说了哈，也不可以做什么形象，那他不管怎么说他也是做了一个形象来代替神，所以这是他们做的一件非常非常严重的错事。那做了这件事的结果呢，结果第七节，耶和华吩咐摩西说，下去吧，因为你的百姓就是你从埃及地领出来的已经败坏了。耶和华对摩西说，第九节，你看这百姓真是应着景象的百姓，你且由着我，我要向他们发烈怒，将他们灭绝，使你的后裔成为大国。发生什么事情？就是十九章的时候说神把他们从埃及带出来要做神的子民，现在神怎么说？神跟摩西说，这是你的百姓，你从埃及地领出来的。这时候神已经不把这些悖逆的违反十诫的以色列民当做自己的百姓了，就是而且神要灭绝他们，然后要让摩西的后裔成大。那这是神的反应。但是摩西呢恳求耶和华，因为摩西知道在这个时候摩西已经知道神的心意了，所以摩西现在对神的认识是非常清楚，所以摩西呢 为百姓代求。那我们也看到这段，摩西恳求耶和华说，摩西用了几个理由哈。第一个呢，他说你为什么向你的百姓发烈怒呢？摩西按照神的心意仍然把这个以色列民看作是神的百姓。摩西说，你为什么向你的百姓发烈怒呢？这百姓是你用大力和大能从的手从埃及地领出来的。这就是我们刚才强调十诫的第一诫，神的百姓和神的关系。然后摩西是说呢，那你这是你的百姓，是你把他们领出来的，所以他们和你是有关系的。第二个呢，说你要把他们灭绝了以后，埃及人就会说你把他们从埃及领出去，然后把他们杀在旷野，那就会让外邦人来议论神，就神的名就不能得荣耀啊。然后呢，摩西也强调说，神为什么要救以色列的百姓从埃及地出来呢？是因为有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和神所立的约。所以呢，第十三节摩西就提到神的约。所以呢，摩西在神的面前的祈求，十四节就说，于是耶和华后悔不把所降的祸降于他的百姓。那神就没有在这个时候发烈怒灭绝这些百姓。所以这里提到了一个耶和华后悔。那其实我们在创世纪里边也提到有一段讲到耶和华后悔，对吧？圣经里边呢，神会后悔吗？我不记得创世纪里头我们是不是已经解释过这个问题了。那我们的解释就是说，在我们讲到神的时候，我们是用我们人的理性、人的思维、人的看法来解释神。那神有些神的神性呢，我们没有办法完全把它表示出来，我们受了语言的局限性，所以我们用了后悔这个词。但是在圣经里边呢，我们会看到说，其实有除了一个语言的局限呢，我们看到其实有几种情况。有一种情况呢是创世纪里边说的，神造人，然后人背逆神，神后悔在地上造人，这就挪亚那段第六章的时候讲到。那么那个是表示说神呢新计划的改变。那现在呢是神要惩罚百姓，然后呢神又通过他又通过他的那个怜悯，因着摩西的代求，神又给了以色列人的一个出路。那这个就预表了像耶稣基督，他在神的面前做了我们的赎罪祭，带了我们的罪，然后我们就可以蒙了神的怜悯，就可以面对神的审判。所以这个呢是表明神的恩慈怜悯。那所以对这个地方，通过这几件事情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就让我们来不断的来认识神，就是神是公义的，然后神也是有怜悯和慈爱的。那等一下我们还会看到，再往下我们会看到神是怎么把他的心意表明出来，启示出来。但是这里边呢，我们也看到说圣经里边讲摩西说摩西在神的家全然尽忠。摩西尽忠表现在什么地方呢？就是摩西他知道神的心意。那你像我们这里看到说，神说我要使你的后裔成为大国，这是一件多么大的祝福，对吧？然后摩西的后裔成为神的子民，但是摩西知道这并不是神真正的本意所在，所以摩西去代求。那因为摩西按照神的心意去求呢，所以神呢就没有把这个祸直接降给他百姓，就没有灭绝他。所以这个严厉和恩赐都出于神。所以这是我们对这个有点后悔的这个解释。然后接下来呢， 那我们还是看三十二章哈。接下来摩西就下山，然后就看到了百姓所做的事情，摩西就发烈怒，把两块板在山下摔碎了，然后把牛犊用火焚烧磨得粉碎，撒在水面上，叫以色列人喝。然后摩西责备亚伦啊，我们看二十一节，摩西对亚伦说：“你这百姓向你做了什么？你竟使他们陷在大罪里。”二十二节，亚伦说：“求我主不要发烈怒，这百姓专于作恶，是你知道的。”然后摩西，亚伦在解释哈，这里边你，亚伦说：“我对他，亚伦就说百姓来让我给他们做神像，然后呢，我就对他们说，凡有金环的可以摘下来，他们就给了我，我把金环扔在火中，这牛犊便出来。”大家看着亚伦这个话，熟不熟？有没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我们知道，在创世纪里，亚当犯罪的时候，神来责备亚当的时候，你做了我不让你做的事情吗？亚当说什么？亚当说：“这是你赐给我的那个人，他那个女人，他让我吃的，对吧？”我们看这里，看亚伦，亚伦说什么？他们就给了我，我把金环扔在火中，牛犊便出来了，是这样吗？前面已经讲了，对吧？亚伦从他们手里接过来，住了一只牛犊，所以这是亚伦作为一个神的这个领袖也是失败的。所以接下来呢？亚伦是承认自己错了，但是呢，他推脱。可是接下来你看这个百姓啊，二十五节说百姓放肆，就是百姓他们还不承认自己是错的，仍然硬着景象在抵挡。所以摩西就说：“凡属耶和华的到我这里来。”然后杀了三千人，就是那硬着景象的三千人，不听摩西的就被杀掉了。那么那一天百姓中被杀的约有三千。大家有个问题，就是说为什么，其实跟摩西也有责任啊，为什么摩西不是亚伦也有责任啊，为什么亚伦没被杀掉，只杀了三千百姓。申命记里头有一段啊，申命记里头九章二十节就解释这个事，就是摩西在神的面前为亚伦代祷，为亚伦祈求，所以亚伦呢没被杀。我们到申命记的时候，我们可以看那个。然后第二天，摩西就指责百姓说：“你们犯了大罪。”然后摩西还要上耶和华那里去，或者可以为你们赎罪。然后摩西又上了山，又在山上待了四十天，向神祈求。那么让神来回心转意。接下来我们就来看这个三十三章。那三十三章里边呢，讲到一件事情，就是那个时候会幕还没建起来，但是呢，摩西呢是讲帐篷就支在营外，他把他自己临时那个帐篷叫做会幕。那经常他在那个会幕里边去和神去见神，那神一来的时候呢，那个荣光就降临在那个上面。那百姓就知道这个摩西在跟神在交往，然后神向摩西说话。那这里提到说三十三章十一节说耶和华与摩西面对面说话，好像人与朋友说话一般。就是这个面对面呢，并不是只是说像我们这个人和人之间的面对面，因为圣经里说从来没有人见过神。那这个神是怎么面对面的，这里面没有详细的讲，但是就是说摩西呢和神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他可以和直接到神那里去领受神的旨意。但是三十三章里边呢还有一段啊，讲到这个，其实我们读的时候 我们可以看到就是摩西和神的关系到底是怎么样的，通过这些经文我们可以有一个比较细一点的看到哈，是因为说摩西在神的家全然尽忠嘛，我们看他是怎么尽忠，就是十二节这里说摩西就对神就对耶和华说话哈，这里提到什么呢，提到说将这百姓领上去啊，对，我们先回到32节哈，32节摩西再到神那里去求的时候，32章33节耶和华对摩西说，因为他求的时候呢，他就求着就是百姓犯了大罪，为自己做了金像，说你若肯赦免他们的罪，摩西就在求神来赦免以色列百姓这个造金牛犊这个悖逆的罪，然后摩西说不然求你从你所写的册上涂抹我的名，这就有点像那个保罗在罗马书9章啊，保罗说为了我的骨肉之亲，我就是与神隔绝我也愿意，那摩西在这里你说你饶恕他们，哪怕把我的名字从这个生命册上移掉我都愿意，所以神呢回答的是说33节耶和华对摩西说，谁得罪我，我就从我的册上涂抹谁的名，现在你去领着百姓往我所告诉你的地方去，然后神说什么，我的使者必在你前面引路，只是到我追讨的日子我必追讨他们的罪，这里提到说神的使者在前面引路，就是这件事情对摩西来说，就所以摩西对这件事情更明白啊，因为前面是说当我们看到最开始的时候，当摩西最开始被神呼召的时候，在荆棘的火焰里神向他显现的时候，那一开始是说神的使者跟他说话，然后马上就变成耶和华和他说话，所以那个时候神的使者和神是同样的，但是现在呢不一样了，现在神说我不和你们同去，我派使者跟你们去，所以这个对摩西来说就不一样了，所以摩西呢就和神求了，33章12节摩西说，你吩咐我说要将这百姓领上去，却没有叫我知道你要打发谁与我同去，然后摩西跟神求什么呢，我如今若在你眼前蒙恩，求你将你的道指示我，使我可以认识你，好在你眼前蒙恩，求你想到这名是你的名，你看摩西求完了以后神怎么说，耶和华说我必亲自和你同去，使你得安息，我们看到这个摩西和神的关系对吧，非常亲密的关系，那他和神求了以后神就说那我亲自与你同去，因为这个摩西说你若不亲自和我同去，就不要把我们从这里领上去，所以摩西是非常看重神的同在，然后摩西接着呢是求神把显出荣耀，显出神的荣耀来，那这里边呢讲到说这个34章也讲到说神是祭邪的神，这个祭邪的神这个主要是说神是提醒他们到了迦南地以后，那么我们还是先看33章这个摩西呢求神显出荣耀，那等一下我们看到神，我们会看到神的荣耀啊。然后34章的时候，在摩西的祈求之下，神就答应了摩西说你再重新做两块石板，然后神再继续把字写在这个板上，然后呢神就重新和以色列的百姓重新再立约。那么因为摩西我们刚才看不是摩西不是求神讲他的道指示我说我可以认识你吗，然后这个时候34章里头神就 第五节，耶和华在云中降临，和摩西一同站在那里宣告耶和华的名。然后这里边也神有一个宣告，神有一个宣告，这就是这个宣告，就让我们来认识神。其实我们对神的认识，说我们说神是一个什么样的神呢？就是从这个宣告来的，对吧？我们说神是公义的神，那这里就说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这就是神的公义。那我们还说神是什么样的神呢？神是有怜悯的神，所以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为千万人留存慈爱，赦免罪孽过犯和罪恶。所以这就让我们看到说神是公义的神，神也是有怜悯有慈爱的神，这是我们对神的认识。这是摩西对神求嘛，摩西求神将你的道指示我，让我可以认识你。这就神就告诉摩西神是一个什么样的神，也告诉以色列的百姓。但是我们看到这句话啊，这个时候在神的眼中，以色列的民还是悖逆的神，还是悖逆的子民，对吧？所以神在这里说，首先神宣告他的怜悯，神说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那么在这个耶和华宣告了以后，我们看第八节，摩西急忙伏地下拜，因为神宣告，首先宣告他是有怜悯有慈爱的人，摩西马上就按照神的本性，按照神的旨意，摩西马上说，主啊，我若在你眼前蒙恩，求你在我们中间同行，因为这是应着景象的百姓，然后又求你赦免我们的罪孽和罪恶，以我们为你的产业。在摩西神宣告了以后，摩西马上向神祈求，那么神呢这次就答应了他的祈求，所以接下来重新和百姓立约，又重新把以色列民再接纳为神的子民。所以第十节耶和华说，我要立约，要在百姓面前行奇妙的事。但是接下来呢，从十一节到二十八节，这里边呢，神就把前面那个十诫和约书里边的内容挑了一些出来，做了一个重点的阐述。第一个呢，就是这个你们进了迦南地以后，不可以与那地的居民立约，就是除我以外不可以有别的神，然后也不可以敬拜他们，也不可以随从他们的神，这是第二个呢，告诉他们不可以为自己铸造神像，这就十诫第二诫，对吧？第一诫、第二诫，然后神告诉他们要守三个节期，一个是出孝节，一个是七七节，一个是收藏节，一年三次要朝见耶和华。接下来呢，神又有一个更具体一点的，表示神的圣洁哈，说你不可以将我祭物的血和有效的饼一同献上，这是二十五节。那我们看到更细致的圣洁的规定呢，是在利未记里面。所以这是我们这段自我宣告，是我们认识神的属性是极为重要的一段经文。那接下来呢，我们就看见了摩西所求的，摩西要看神的荣耀，对吧？但是神说你不能看见我的面，因为看见我的面不能存活。但是呢，摩西因为跟神在一起四十天，摩西下山的时候，自己的面皮因耶和华和他说话就发了光，神的荣耀借着摩西来彰显。让我们看见说，这个甚至于摩西要用帕子把脸蒙上，是彰显神的荣耀。OK， 这里提到祭邪的神。35章开始呢，就开始造会幕， 教会用户呢需要有很多的东西，那这些东西呢就是全部是由以色列的百姓他们自己奉献出来的。我们看到这里边为会幕的奉献，这个35:29，以色列人无论男女，凡甘心乐意献礼物给耶和华的，都将礼物拿来，做耶和华借摩西所吩咐的一切工。就是这里边呢有当纳的贡献，然后有建殿所需的材料，然后从36开始呢就开始建殿。那我们再复习一下这个建造会幕的原因。25:8说，又当为我造圣所，使我可以住在他们中间。这个造会幕的目的呢，是因为神愿意与人同在。然后呢25:9呢是说，制造帐幕和其中一切的器具都要照我所指示你的样式，就是照着山上的样式去做，这是神给他们的命令。那现在呢他们就开始照着这个命令来做。从25:28呢是讲的是造会幕和造祭司的服饰的这些指示。那么这个指示呢完成呢就是在36:39。我们看这个36呢开始造会幕，然后37呢造约柜，造陈设饼的桌子，造灯台，造香坛，然后造圣油和圣膏，然后38造燔祭坛，造铜盆，然后造会幕的周围。39呢讲到为祭司制作圣服，然后制作胸牌，然后祭司其他的圣服。就是因为29是利亚伦和他的子孙做祭司，然后还有一个高利的仪式。那高利的仪式呢是在利未记的8完成，但是做这些祭司服的是在39出埃及记39来做出来。这里边的一个，我们看这个，我们先看这个会幕的象征意义。会幕的主要的象征的意义呢，就是神，圣洁的神愿意与有罪的人同在。那么这个是第二个意义呢，在会幕里边呢，神为人预备道路，就借着献祭和流血，罪人可以来到神的面前。那怎么样的献祭呢？就在利未记里头告诉我们，神与人之间的团契是不停止的，所以这个献燔祭和烧香是每日献上的，所以这个也是在利未记里边。那么也告诉我们说，神愿意赐恩给人，然后呢，神也垂听人的祷告，都是借着会幕来完成。会幕的终极意义呢，是指向耶稣基督。我们看到说，耶稣呢，另一个名字叫以马内利，就是神与人同在。然后我们看到说，这里边有大祭司，那是指，也是预表耶稣。耶稣是，慈悲忠信的大祭司，是为百姓的罪献上挽回祭。那我们也看到祭坛呐、洗濯盆呐、陈设饼、金灯台、金香炉、四人座、幔子、瓦板，都让我们看到说，这是预表耶稣基督的救赎。 这里边我们会看到说呢，祭坛是在会幕的院子里边，洗濯盆也是在会幕的院子里边，然后陈设饼和金灯台和金香炉，这个是在圣所里边，然后约柜是在至圣所里边。这个我们可以多看几遍那个图哈，我们就可以能弄得清楚一点。然后这个至圣所和圣所之间呢有个幔子。那么在新约当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福音书里面告诉我们，这幔子从中间裂开，就表明人和人到神那里去的路打开了。所以我们看到说，从36章到38章呢是造会幕，然后39章呢是造祭司服，然后会幕完工。那这里边一个关键的话呢，就是是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我们看到这里边以色列的百姓他们有一个改变，他们前面是造了金牛犊，然后他们被神惩罚以后重新立约以后，他们在造会幕的过程中，我们就稍微看一下吧，我们来看39章第一节，以撒列到了照为祭司照圣服，是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然后第七节是照宝石照肩带，是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再往后到第21节是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然后26节是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31节是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32节凡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以色列人都照样做了，42节这一切工作都是以色列人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做的，耶和华怎样吩咐的他们就怎样做的。所以我们看到说，做神的子民怎么做，就是照着耶和华所吩咐的。然后40章呢，会幕已经造完了，他们就要把会幕使用，会幕就是要把会幕奉献给神。所以我们看到说，会幕的建立与奉献，首先呢他告诉我们是时间，是第二年正月初一日会幕就立起来，帐幕就立起来，因为所有都造完了嘛，他们就立起来了。第二年正月初一日，出埃及是正月多少日？一月几？有没有印象？正月十五日是吧？所以这差不多是整整一年以后会幕建起来。会幕建起来以后，我们看这个第四十章也是在反复的强调啊，十六节，他们首先呢是把会幕立起来，然后用膏油来膏这里边的一切器具，这是干什么呢？用圣膏来膏，膏了以后表示说这是归耶和华为圣。他们膏了一切的器具，然后也膏了亚伦。这样就把会幕建起来，然后至于说建起来以后他们怎么献祭，然后亚伦他们怎么来在会幕里边来服侍神，都在利未记里边。十六节说摩西这样行都是照耶和华所吩咐他，然后这里边仍然是照耶和华所吩咐他的。我如果我们从十六节读到三十二节，我们看到是照耶和华所吩咐的，照耶和华所吩咐的，照耶和华所吩咐的。所以重复的就是最重要的啊。所以我们读了埃及记以后，读了出埃及记以后，我们看到做神的子民，做神的子民有两件事情最重要。第一件，你要知道我是耶和华，是把你们从埃及地救出来的。 就是讲到说我们和神的关系。我们因为信了耶稣基督，我们称他为我们的主，我们承认他是我们的主，这我们就和他建立起关系来。然后怎么做呢？就是照神所吩咐的。所以为什么我们要读圣经呢？我们读圣经我们就知道神的吩咐。我们要只有知道了神的吩咐，我们才能照神的吩咐去行。那这是怎么做神的子民。那接下来呢，这个会幕就献给神。然后34节，当时云彩遮盖会幕，耶和华的荣光又充满了帐幕。这是讲到耶和华的荣耀。刚才摩西不是求神的荣耀彰显吗？这个神的荣耀这时候就彰显出来了。这是会幕。当我们看到在列王记上的时候呢，所罗门王来建圣殿，圣殿建完了以后献给神的时候，那个也是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圣殿。这是在旧约里面记载耶和华的荣光的彰显。那在新约里面我们怎么能看见神的荣耀呢？那就是借着教会。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如果我们在教会里边让我们弟兄姐妹都遵照神的话去行，神的荣耀就会在教会中彰显。那这个我们出埃及记就读完了。对，出埃及记的主题是做神的子民。然后做神的子民的关键呢，是我们首先建立和神的关系，然后呢照着神的吩咐去行。那这就是出埃及给我们看到了。那接下来呢，利未记就告诉我们说神都有哪些吩咐。然后我们再看到民数记呢，就看到说以色列的百姓在有了神的吩咐以后，他们是如何行的。然后到申命记的时候呢，就是神又以摩西又在进迦南之前又重新重申一下神的吩咐都是什么。这就让我们看到摩西五经，就是前面创世纪、出埃及记、利未记、民数记、申命记这整个的架构。其实我们把这五卷书律法书看作一个呢，说是神的道，是神的吩咐以后呢，我们再往下看，当我们看到历史书的时候，就是神的子民如何照着神的吩咐去行。跳过中间的诗篇，我们到先知书的时候，仍然是神的子民如何照着神的吩咐去行，然后神也借着先知呢继续来向神的百姓来提醒，来宣告神的旨意。所以这我们看到整本，其实整本旧约都是在讲怎么做神的子民，神如何救赎他的百姓。好，我们今天就到这里，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有宝贵的话语给我们，借着出埃及记这本书让我们看到神的心意，让我们知道怎么样来做神的子民。是神拣选了我们，让我们能够从罪恶中归向神。我们感谢主耶稣基督为我们所付上的代价，我们也感谢神在我们身上那美好的旨意。愿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我们都愿意来寻求神的面，愿意寻求神的旨意，也愿意照着神的旨意去行，做神的子民。我们也求主继续带领我们，等一下敬拜的时间，让我们可以在神的殿中饱尝神给我们的恩典，也在神的话语中让我们得到保护。我们这样的祈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